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又到礼拜一的时候呢，跟你一起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万峰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谢谢大树呢，刚才呢一冒泡就给我们送上了今天的心灵维生素。余生很贵，善待真心对你的人，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事物。嗯，
上班是消耗我的事物吗？
不是，不是，我们上周呢，还记得我们有跟大伙儿分享，不要内耗，怎么样内耗呢？只有你知道，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人让你内耗，远离让你内耗的人事物，包括你自己。例如，你常常自责啦、自救啦，或者是自我怀疑，那么这些呢，都可以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让主耶稣帮助你从这些内耗里头释放出来。所以谢谢我们的大树，一早就给我们送上心灵鸡汤了。好了，哎，大伙儿听到文慧的声音开始又有点沙哑了。
对了，被万峰传染了，耶、yeah!
上周你感冒，
我现在也感冒啊。
我不希望这周我感冒了啊，我希望呢我还是健健康康的。我可不希望呢我带病上岗，我也不希望因病而请假，不然的话呢我就失去了早上这一个小时
服侍的机会。
对，我就失去了这一小时跟大伙儿空中团契的喜乐了啊。那么欢迎新朋友王新丽冒泡，欢迎您，还有好久不见的光年。另外呢，我看到了赵继哲弟兄冒泡了，他说今天晚上上夜班，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听节目了。那但是希望你上夜班之前要睡好吃好，精神好好的去上夜班啊，辛苦了，上夜班的人是很辛苦的。另外呢，我看到了陆英飞弟兄他的父亲，还有呢张望林姊妹他的妹妹，都是呢在极大的患病期间，那我们已经收到要为他们来祷告了，求神呢也帮助你们在家人患病的期间知道如何呢去给他们温暖，然后陪伴他们，照顾他们。特别是录音费弟兄每天这样照顾父亲是不容易不容易的。好，然后呢提醒大伙儿，那就是呢您冷吗？您那边冷吗？我看到乘风破浪说
怎么
他的拖鞋换岗现在成为球鞋。
哦，那什么时候换成那个长靴呢？
我不知道，可能要下雪。那我就问他了，难道你平时都是穿着拖鞋出行吗？
海南岛的那种。
我不知道。
还有这个衣服上面有个椰树的椰子树的那个。
其实我觉得可能呢乘风破浪的拖鞋呢是我们就是一般现在很多拖鞋就是做得也很漂亮，出行的时候也觉得很舒适的。你大伙儿如果来到了广州啊深圳一带，你会看到很多广东人平时都是穿着夹脚鞋啊拖鞋出行的。
最不喜欢那个夹脚的那个 A
对
人字拖。
对，其实那个对我们的脚呢不是太舒服，也不是太好啊。
哎呀，你们真幸福，可以冷着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流汗流到一身，一起床还得洗澡呢。
你不要在这儿呢嘚瑟好吗？
我很后悔没开空调。
你这个叫凡尔赛嘚瑟。好，那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呢根据中国天气 气象局的预告其实已经报告了，告诉大家，那就是呢16、17号，昨天到今天，咱们中国今年下半年首场寒潮直接来了，影响我们的华中还有华东地区，局部地区降温可以到达摄氏14度，也就是今天你可能呢还是20度，到了
明天呢，好像
到了晚上呢，你可能降低了14度，剩下6度。
嗯，
所以呢，
太好了，
太好了！你不要这样说，有些地方我真的担心一下子降温这么多呢，有一些高血压、高血脂啊那些啊、或者胆固醇，对，
然
后对对对，但是香港没有降那么多，所以你不用担心。我担心这些人或者有慢性疾病的，又或者是身体比较弱的，所以我都不希望降温降了那么多啊。所以请大家呢，真的要做好呢防寒。准备就是这两天呢、第一场寒潮已经开始南下了，从北边一直吹到呢咱们的华东华中，那么华南地区呢也因着这一波的寒潮，那么我听闻香港呢下周就开始正式进入冬天了。
我不信后周又正式回到夏天了、
我不知道，让万峰老师告诉大家，但是你要小心。
怎么
就是呢一下子夏天一下子
就感冒了？
对，所以
你想想传播感冒，如果我们传福音都好像传感冒这么有效就好了。
哎，我希望如此，但事实又不是如此啊。所以呢我们说的想象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可是传福音的火呢我们希望越烧越旺，求主呢帮助我们这个早上的空中团契能够燃起我们心中的那把火。好了，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事项要报告了。
啥事情？
除了天气之外，那就是呢我要敲个铃铛啊，很重要的事情提醒大家注意啦。这个
我知道。
什么？
有新栏目。
对了，
我们 iRadio 爱广播也有推广。
对了，
突然想起了。
对了对了，这个新栏目呢就是呢大家好久不见不听到的杨谦老师又出现了。那么杨谦老师呢会带来汪川生牧师的著作，就是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那汪川生牧师的著作呢，之前我们曾经有收听的，就是呢全人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以及呢救恩何等浩大。那么这是一本书啊，每次播放之后呢，我们除了音档，也会呢经过汪牧师的授权，将整本书呢这个资料文字稿呢都放上我们电台的网站。那么同样的，这个新栏目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也是汪牧师的著作，到时候我们也是同样会有音档跟整本书的文字稿。那么今天第一讲就是一个概论，告诉我们这两个家谱它们有何重要性，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是非常好的一个圣经查考。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年的最后一个多月，我们一起呢进入圣经，看看这两个家谱。好，在研读
是哪两个家谱？亚
当
跟
耶
稣
基督。
那耶稣还有一个正面家谱，还有一个反面家谱呢。
请你到时候听就知道了。那要研读圣经呢，我们先从灵修开始。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本主日是基督君王日，也是每个年度教会年历最后的一个主日。这一天宣示基督的王权，也代表救恩的完全，同时也预表基督在终末作王。未来几天的经文都是来自相关的经课。 常年期灵修，乱世中作王的神。一，诗篇四十六篇一到七节：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湃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万邦喧嚷，国度动摇，神出生，地就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诗篇四十六篇是诗人在患难之日的信心宣告。诗人在第一节宣告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诗人让我们看到一个景象，在危难关头，我们可以躲进避难所之中，经历从神而来的保护与帮助，叫心灵得以安稳，力量得以复原。就算地动山摇，连山和海都在震动的时候，创造天地的主却要成为我们的后盾，这些动荡并不能吞噬我们。第四节提到了一个城，相信是西安城，城中有一条河流，这情景叫人联想到伊甸园，因为伊甸园里有四个分叉的河流，可以参考创世纪二章十到十四节。伊甸园代表着神与人同在的和谐景象，神的同在叫西安城安稳不动摇。面对列邦喧嚷，国与国之间局势紧张的时候，神的帮助要临到这城。虽然暂时这城仍然处于黑暗中，但白昼将快要临到，耶和华呢必出手帮助。列邦的势力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算不得什么。今天我们身处的境况或许动荡得就像地动山摇，又或者我们感觉世界实在太乱了，然而我们的心能够安稳于这个信心的宣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创造并掌管万有的主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权柄高于万邦的神应许与我们同在，而在主的护佑下，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忧虑与恐惧全然的交托他。我是否正面对艰难的处境呢？我愿主怎样帮助和保护自己呢？请坦然将自己的处境、难处与需要向神倾诉，并且求告他，他愿意做我们的避难所和随时的帮助。当今日世界局势也在动荡之中，我盼望谁可以经历神的同在与保护呢？请为那些国家或者民族来祷告，求神成为他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四十六篇一节。
七灵修，乱世中作王的神一，作者潘玉平，播音李崇恩，2025年11月1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患难中随时帮助，敌虽改变，山虽动摇，我们也不害怕。这城市之高者，居住的神所，神在其中，神在其中，这城必不动摇。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患难中随时帮助，敌虽改变，山虽动摇，我们也不害怕。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欢喜，我们要起舞，他必成就大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信靠他必得胜。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患难中随时帮助，敌虽改变，山虽动摇，我们也不害怕。这城市至高者，居住的神所，神在其中，神在其中，这城必不动摇。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要起舞，大地成就大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信靠他必得胜。
我们要欢喜，我们要起舞，大地成就大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信靠他必得胜。
这首诗歌是不是很欢快呢？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么谢谢清风笑。
就是在洪水里头攀红翻腾啊，我们不惧怕。
嗯，
因为呢神是我们的高台，也是我们避难所。
哎，
但是呢我发现这三代经课经常都是诗篇46篇。我不明白为什么，可能我不太熟悉，但是估计我也挺熟悉的。但是呢很多时候诗篇46、72、90呢23呢那些经常出现。
我也不明白，因为经课的专家万佛老师都不明白，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更难明白的，有待呢万佛老师。
我觉得限制了我对圣经的视野。
好，那么就让万佛老师好好的去研究之后呢再告诉我们，因为这个问题是您抛出来的。但是呢请大伙儿呢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好好的再读诗篇46篇1到7节，那么主题是乱世中做王的神。我真的现在看一些国际新闻，我都觉得有一点乱世的感觉啊。那么希望呢大家
你留意一下，在教会历史里头每一年的人都觉得那个时代是乱世。
我真的觉得是乱世啊，你看看现在国际新闻，对不对？好多好紧张的氛围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好好的为这个世界局势来祷告。我们只有在和平当中呢才能够呢努力的 有力的去传福音，对不对？好了，那现在呢已经是早上的7:50了，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了。这个栏目呢通常都会比较长一点的，因为呢我们是进入一本书里头，那么好好的去听汪川生牧师他考察圣经之后的心得。
我知道他就谈几千年的乱世，就是从这个亚当到耶稣的乱世，
两个家谱，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一起来听。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第一章，家谱概论。许多人在初读圣经的时候，往往会先选择读新约。读新约的时候，又自然地从新约的首卷马太福音开始。可是这股读经的热情很快就被一长串耶稣基督的家谱和陌生的名字给消磨殆尽。这些名字对许多人来说既枯燥又乏味，读起来晕头转向，不知所云。稍微有些年长的信徒受了教会的教导，对耶稣基督的家谱基本上已经有些概念，但是仍然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两个耶稣基督家谱的认识仅止于一个是约瑟的家谱，一个是玛利亚的家谱。对于这样的解释，有的信徒虽是凭信心接受，但也说明了心中的不解，也有些人心中始终是半信半疑，找个机会就向传道人请教。因此这些年在教会中常被信徒问到关于两个家谱的问题。的确，为什么路加福音所记的是玛利亚的家谱？根据何来？这应该还是要解释清楚的事。事实上，若摸到一些读家谱的要领，家谱读起来既丰富且有趣，其中有许多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探索。旧约的家谱内容丰富，新约的家谱应也如是，何况耶稣基督的家谱可说是神旨意的中心，是许多重要家谱的指向。圣经中的家谱，家谱就是指由祖先至后代的人名记录，或是指某人后代的名单，它是人追溯自己生命根源最主要的依据。家谱在圣经中占有相当重的比例，单在创世纪中，大大小小的家谱就有十多个。创世纪在讲完始祖的堕落之后，立刻就开始讲家谱，以后对于相关人物的家族来历延续均有所交代，就产生了后续的家谱。简单提示如下：该隐的家谱4:16-24，亚当的家谱5:1-32，挪亚的家谱6:9-10，闪、韩、雅佛的后代10:1-32。再述闪的家谱11:10-26，他拉的后代11:27-30，基土拉的子孙 1-4节，以实玛利的家谱25:12-18节，以撒的后代25:19-26节，以扫的后代36:1-19节，希尔的后代36:20-30节，以东楚王的后代36:31-39节，雅各的后代46:8-27节。此外，历代志上一开始就花了9的经文讲家谱，接近整卷书的1/3，内容涵盖了亚当至亚伯拉罕的家谱，以色列12支派的家谱，以扫的后裔等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卫的家谱和利未人的谱系。民数记的数典金对有最简略的家谱意义，因为数典是根据家史宗族，也就是依据家谱。民数记1:2，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史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的分地也是依据家谱。在建国时期，君王的继位不说，祭司的任职和家谱也有分不开的关系。若是祭司无法述说自己的家谱，不可供祭司的职任。回归的以色列人，不论是所罗巴伯时期或是尼希米时期，都数典家谱。所以以色列人数典军队按家谱，分配地业按家谱，利未人和祭司的侍奉按家谱，回归建殿建城按家谱，几乎每一件重大的事都和家谱有关。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是以耶稣基督的家谱为开始，路加的序言则以家谱为结束。约翰福音的起头也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家谱。马可福音虽然没有家谱，有人以为那是没有家谱的家谱，一方面因耶稣是神的儿子，同时他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故不需家谱。由以上的叙述可见，家谱在圣经中分量之重实在到了不可忽略的地步。可惜以肉身而论，我们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实在相距太远，读起家谱来索然无味。一大堆完全陌生的名字，加上一长串感觉重复的叙述，若是对他们采敬而远之的态度，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有趣的是，在耶稣基督之后，圣经不再有家谱的记载，保罗甚至提醒信徒要远避家谱的空谈。显而易见，家谱关乎启示，特别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启示。在希伯来书中特别提到麦基洗德，他的身世如另类家谱，没有家谱的家谱。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但是作者却以此和耶稣基督做类比，这又对耶稣基督的家谱带来了另一层次却极为重要的提示。家谱的意义，圣经为何这么看重家谱呢？当然，圣经的看重家谱和世人对家谱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别。圣经记载家谱有多方面的意义，基本上可分成以下5重点略加介绍。一、历史。家谱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描述历史，家谱中人物的历史和他们所处之时代的历史。例如，当我们读大卫后裔的家谱，绝不只是读到一串人名而已，自然也会联想到和他们相关的历史。当我们读到所罗巴伯这个人，应不会只看他是一个回归时期的人物，也必会联想到他在重建圣殿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于整个回归建殿时期所发生的大事。 这些都是历史。再如马太福音基督家谱的第二和第三段之间，以百姓被掳巴比伦为分段点，这明显是把历史介入家谱之中。简而言之，由家谱的人名可以勾串起一部和这些人物相关的历史，或由圣经中的历史也可解释这些人名出现在家谱中的原因和意义。二，拣选。圣经中的家谱首在显明神的拣选，不要说自亚当至今，即便自亚当到耶稣基督期间也不知有多少代，何况还有许多旁支的家谱，即使拿全本圣经的篇幅来写家谱也记载不完。因此圣经所呈现的家谱名单显然是选择性的记载，这些经过选择且一直延续下来的家谱必定和神的拣选有关。除了家谱中的某些人物，如亚伯拉罕、摩西、亚伦和大卫等人，圣经明指他们皆是神所拣选的。再如亚当的长子是该隐，但是家谱却记得是赛特，因为赛特是神的拣选。同样，亚伯拉罕有和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还有和基土拉所生的众子，但他们均不在家谱的名单之内。因此亚伯拉罕家谱中的以撒、雅各等人物应都是出于神的拣选。三，传承。家谱除了记载某些被神拣选的人物，也显明神应许的传承法则，因为神的拣选是有目的的。例如神拣选亚伯拉罕是为了叫万国得福，然而这万国蒙福的应许并不是在亚伯拉罕时期随时应验，乃是到了神所定的时候才显明出来。所以从亚伯拉罕到应许的实现之间有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神的应许需要传承，家谱的人物自然就成了传承神应许的记录，也显示了这应许传承的一些法则。例如为什么亚当的家谱中没有他的长子该隐，而是赛特？因为自赛特开始，人类又恢复求告神的名。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节经文说明了该隐的后裔远离神，没有求告神的名，所以该隐和他的后裔被排除在亚当家谱之外。同样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中，神拣选雅各传承叫万国得福的应许，而以撒的长子以扫反而被排除在外。因以扫贪爱世俗，卖了长子的名分，所以失去了父亲的祝福。四，纪念。在圣经中有一些特定的家谱，这些家谱有十足的纪念意义，就是神纪念某些人的作为。例如历代志上第九章特别记录了住耶路撒冷之以色列后裔，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记录了回归以色列人的家谱，还有尼希米记十一章特别记录了愿意住在耶路撒冷之人和他们的家谱。这些家谱显然都有纪念的意味，因为他们看重耶路撒冷。由此可见，耶路撒冷在圣经的启示中有特别的意义。诗篇一百二十二篇五到六节说，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五，启示。圣经中的家谱最主要的作用莫过于启示，启示神的旨意。普世的家谱这么多，圣经所记的家谱却是这么少，这少之又少的家谱基本上都和神的启示有关。当然这些家谱中最主要的还是和耶稣基督相关的家谱。例如神曾对亚伯拉罕应许说，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然而后来的人如何知道那位为万国之民带来上帝之福的后裔是何许人呢？自然需要借着家谱来印证。故此马太在介绍耶稣基督时，第一件事就是叙述他的家谱。借着家谱，除了让人看见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自然也引发人留意神对亚伯拉罕所发的应许和应许的过程。这时启示的内容就渐渐浮现，这就是圣经启示家谱的意义，也是我们在读耶稣基督家谱时必须有的认识和态度。所以家谱不仅是历史，也是启示。家谱的写法，圣经中家谱的记述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大体上来说，某某人的后代或是某某人的家谱都是指家谱。就其内容来说，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写法。一种是某某生某某，例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它的重点在于这个生字。但需留意的是，这生字并不限于父亲生儿子，有时也可用于祖父和孙儿之间，甚至于更大的跨代表述。例如马太家谱中的约兰生乌西亚，他们之间跨了三代，但不管是跨越几代，他们之间必须有生命传承的关系。另外一种则是某某是某某的儿子，例如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马太和路加的家谱刚好就分别以这两种形式来记述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两种写法有什么差别呢？生仅用于直系血亲的传承，因生就是指从他所生，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生命就是从亚伯拉罕来的，这里面没有含糊的空间。虽然因年代久远或有跨代记述的情形，例如马太福音的家谱中有好几位是隔代表述，但这生命传承的事实却是不容改变。然而某某是某某的儿子，这种讲法却有一些弹性。当然某某生了某某，绝对可以说他是某某的儿子，但是若说某某是某某的儿子，却不一定说这做儿子的是由这位父亲所生。例如继子或是女婿都可以说成是儿子，在圣经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也有律法上的定规作为支持。是举几个例子来看。例一，马吉有女儿得后裔。历代之上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希斯伦正六十岁，娶了列吉父亲马吉的女儿，与他同房。马吉的女儿生了希格，希格生雅尔，雅尔在基列地有二十三个城邑。后来基述人和亚兰人夺了雅尔的城邑，并基纳和基乡村共六十个，这都是基列父亲马吉之子的。这段经文记述犹大的孙子希苏伦娶了马吉的女儿为妻，而且生了儿子，但是最后这些后代都成为马吉的儿子，也因此圣经视雅尔为马拿西的子孙而非犹大的后裔。例二，亚泰成为士山的儿子。历代之上二章三十一节，亚变的儿子是以士，以士的儿子是士山，士山的儿子是亚莱。历代之上二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士山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士山有一个仆人名叫耶哈，是埃及人。士山将女儿给了仆人耶哈为妻，给他生了亚泰，亚泰生拿单，拿单生撒拔。由这几节经文来看，士山既没有儿子，那么三十一节中的亚莱应继三十五节中的亚泰。亚泰是埃及人耶哈所生，可是在家谱上却成了士山的儿子，而且纳入犹大的谱系。 但在家谱中，虽然士山的儿子是雅莱，却没有说士山生雅莱，这是表达巧妙的地方。旧约中的几个重要的家谱，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一开始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和大卫都是旧约时期的人物，这说明了耶稣基督的家谱是旧约家谱的延续。路加福音耶稣的家谱则是一直回溯到亚当是神的儿子，其中由挪亚到亚当完全依据于创世纪中亚当的家谱。这同样印证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和旧约某些家谱的紧密关系，并圣经详记家谱的原因。在旧约中有几个重要的家谱值得我们去理解和揣摩，例如亚当的家谱，这是圣经第一个正式的家谱。此外，亚伯拉罕的家谱、大卫的家谱都是重要的家谱。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宗，神赐福万国的应许自他开始，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在历代之上，大卫的谱系被置于犹大家谱的中间，而犹大家谱则被列于以色列众子之首。再者，大卫的家谱不仅在比例上占的篇幅最多，且被重复的记述，显然大卫的谱系应是历代志家谱的重点。基本上君王的谱系和立位人的谱系是圣经所特别关注的，是家谱记录的重点，其中有些是关乎弥赛亚的启示，读经的人可多加关注。
听海浪唱着，说着你的美，就算一个人也可以和你约约会。城市的喧嚣，夜景的美好，你陪我看我最爱唱唱歌。哦哦哦，在我里面的也住在永恒里，你创造各有不同，每个星星都走在你的道路中，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11月17号早上的节目。文慧老师早上好。
万峰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哇，我看到大家都在说好冷啊好冷啊。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希望呢我们这一小时的空中团契还有新栏目的播出能够帮助您的心灵呢暖乎乎的。但是呢请大家真的要多穿件衣服，厚厚的外套要穿起来，因为真的是寒流来了。
对了，倩蕊子说这个家谱查考的很仔细，那你去查查你家的家谱，姓劝的、你们有多少代劝懂。
你不要随便的就是呢把这个炸弹丢给别人啊，让别人去接炸弹。
我也没查过我的家谱，我连这祠堂也没回过。
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
听。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们花多少心思在里头、很值得。
对，我知道我们的万峰老师呢非常着急，想要告诉大家好好的听这个新栏目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这个新栏目的分量是很重的啊，因为汪牧师真的是花了心血去查考写成了这本厚厚的书，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因为汪牧师呢是授权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节目中播出的。那么大家呢也放心，可能您听了一次还没抓到其中的精义，没关系的，再多听一次啊。稍后我们也会把文字稿呢放上去的。好，那这个天气很寒冷，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多穿一件衣服，厚的外套最好穿起来了啊。那别像万峰老师啊，这个从上周感冒到这周，
感恩嘛。
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念了，想念海南。所以呢这个冬天好多东北呀、东北的
小东北，
对，东北人就跑到了海南，成为这个小东北，在那里怎么样呢避寒。那其实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再远一点，那就是呢到马尔代夫。去过这个地方没有？
没有去过，我不喜欢阳光与海滩。
哎，我也是，我不太喜欢阳光与海滩，太热了，沙子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真的很美，我看过很多照片。马尔代夫，我们有同事还特别跑到这个地方去结婚呢。那么最近他们有一则新闻就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了，他们就是呢开始实施世代禁烟。什么意思呢？就是马尔代夫卫生部他们宣布从11月1号开始，对于如果你是在2007年1月1号以及2007年以后出生的人，你们要禁烟。这个禁烟的命令适用范围包括外国游客。根据这个规定啊，这个之后2007年1月1号之后出生的人在马尔代夫境内不得购买使用各类烟草制品，还有交易前需要核实购买者的出生日期。所以他们实施了这个什么世代禁烟令。
哎呦，这样如果他们马尔代夫是岛国，想走去另外一个国家抽烟也不行。
对，所以他们就是世代禁烟令，也就是07之后出生的，你大概就是除非你离开自己的国家，不然的话你只要是马尔代夫人在自己的国家里你就不能抽烟啦。那这就是一个世代禁烟令。那这则新闻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的确非常棒。那网友就回应了，那游客过去待着禁烟，哎，也就是说如果我要禁烟，我在咱们中国可能不行啊，因为到处有诱惑，那我就去马尔代夫待个几个月。
哦，那就不用再抽烟。能不能有禁这个电瓶车令？
我告诉你，
对我来说我很怕电
瓶车。只要你不是07年之后出生的人，你在马尔代夫现在还可以买到烟的。所以呢你要记住是07年之后。咱们中国呢根据这个健康中国2030的这样的一份报告，它就明确要求2030年咱们中国要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例如绿皮火车啊这些呢都要开始逐步禁烟啦。那现在禁烟呢的确有一些困难，特别是有一些长辈还有文化传统 抽烟好像是个社交。
也不单是长辈，基本上很多年轻人，有一次我去吃火锅，整个店都在抽烟，他们很年轻。
对，所以希望到2030呢，咱们中国能够实施呢所有公众场合全面禁烟。那这个禁烟的确，譬如说年轻人呢、是一种文化，这个同辈之间他抽烟我也跟着抽烟，还有呢咱们的社会社交场合有的时候呢禁烟禁酒，那怎么样能够打破这些继承的习俗呢？也许可以参考呢马尔代夫的世代禁烟令。
我来到良友电台，就像来到主的身边，在空中与主相见，这是我们爱的家园。时间还不到八点，温慧王风早已出现，你是否吃了早餐？铃声敲响一遍，在第五空间问一声早安，全心全意献上今天，献上今天。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尼希米记八章十节下，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背尼希米记八章十节，那八章十节呢是这一章的要节，钥匙的要，要节。先让我们认识这一章的背景。尼希米记第八章就记载了耶路撒冷城墙修建完成后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文士以斯拉在7月初1日这个吹角节向百姓宣读摩西的律法书。那么这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从被掳之地归回了，但城内人口稀少，房屋呢还没有重建完毕。尼希米呢作为省长，他不仅完成了城墙的修建，他还和以斯拉呢共同推动属灵的重建。尼希米记第八章的背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波斯亚达薛西王一世，
就是尼希米的年代嘛。
对，大概是主前445年。那么当时的以斯拉和尼希米呢同时都在耶路撒冷，
是同事。
对了对了，那么新年新开始，以斯拉就向神的百姓诵读神的律法，所以呢八章一节就记载，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头，那个时候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过来。
对了，为什么选择7月1日来宣读摩西律法？是因为七月是犹大人最重要的月份，三大节期之一的祝棚节就是在七月庆祝了。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夏天这个比较热，七月呢他们的七月是3+7，等于10月11月。 没那么热。
对了，而且呢收成已过，然后呢天气凉快，他们就开始有这个祝棚节了。那么大伙聚集在一块，然后呢听神的话。所以今天呢我们了解这个背景，有个问题一起来思考。
好，尼西米推动犹大百姓属灵复兴是从诵读律法开始，那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呢？
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教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这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那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让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要跟你说了，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那荣阿姨，我已经帮你看了，你已经背到呢第九节了。
对
对，然后我们已经知道您是绝对可以背完一章的。
嗯，
可是呢我觉得您再背下去呢，我想其他的主内家
好有压力啊。
对，好有压力啊。
我们都好有压力，
抓不到吃了。好的好的，
对，太棒了荣阿姨。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对，
一个很好的榜样
模板。
对，激励我们。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礼拜一呢我们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呢能够以祷告来服侍，特别呢是这几天天气变化，请你使我们不要感冒，要经常感恩啊，请你帮助我们。那我们呢首先为我们录音飞的爸爸一直来祷告，我们一直纪念啊，他昨天呢就是因为吸痰的时候就导致他吃的东西反流啊，导致要抢救，就请你帮助他。真的年纪随着老迈的过程里头可能真的是很多不舒服，就请你保守他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有平安，也有这个孝子的陪伴，然后请你继续保守他的这个身体。我们纪念这个望宁的妹妹啊，记得她是有个放射治疗以后呢就不会涂这个药，就请你帮助他有些时候呢医治的过程里头呢很多的疲乏，很多的疼痛，就请你帮助他，也特别是可能是没有金钱去一些的治疗，请你后续给他供应他的需要，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记者呢，他昨天去献血以后很冷，感谢你赐给他有很大的爱心，在冬天的时候还愿意献血导致他身体冷，也纪念他妈妈经常健忘，就请你帮助他有检查。也纪念彩虹109呢，他说心脏痛，请你帮助他有心电图的检查。也纪念白熊的爸爸也是认知测试还行，我们感恩，但是也纪念他继续后续的生活自我的照顾。也纪念熊妈怎样照顾他。我们在这里很多的祷告你都一一知道，请你都一一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
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
我们有上帝的帮助，就能处于高过今日困难的位置。
大山为我挪开，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你一直都在。
我很喜欢万峰老师刚才带领我们祷告啊，就是希望不要感冒，但要有感恩的心。那即或我们感冒了，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感恩的心，因为神还给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那么很多人
还有很多感呢，你还可以受感说话。
对，那我们今天呢特别有提到一些长辈呢，我觉得长辈就是需要两个，一个就是呢他需要关心，他需要有社交生活，那么多跟他讲话，多陪陪他。那还
有也可以听我们电台节目岁月正好。
对，第二呢就是多做一点手部运动啊，或者是脑部运动，这个对长辈的记性来讲也是好的。
可以家里头弄个夹娃娃的记。好，那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